今天查考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非常感谢神呢，今天是我们这新的一年的第一次查经，也是新的一个世纪的开头。刚才师弟兄讲了一些话很好，感谢主，正配合今天今天创世纪第二章就是领袖的预备。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也必须兴起许多许多的好牧人来牧养他的群羊。我们这三年来没有牧人，如果不是主亲自牧养，借着各地的神的仆人来牧养我们，那这个教会是很可怜的，所以需要牧人来牧养他的群羊。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的出埃及这一卷书，就是给我们看到神伟大救赎的计划，也是一场救赎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神亲自在设计，他精心的安排他对以色列的救赎。但是今天这一个救赎扩大起来，就是对全地人的救赎。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神今天的救赎计划是要救整个的外邦人，所有他命定应该一定得救的人都应该得救，都应该得到救赎。所以呢，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这个拯救者的预备，也可以说领袖的预备。第二章到第三章是拯救者的预备，也可以说是领袖的预备。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了以色列人做苦工，在埃及王那个法老的辖制之下因为以色列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繁盛，所以呢，这个埃及王很生气，也很嫉妒，所以他们用这样方法来迫害。前一章我们已经看见了，连着有三种迫害，最后一个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男孩子，只要以色列的男孩子生下来，就扔在河里，就什么也不管。女孩子可以存留，有女孩子总要嫁人嘛。男孩子只要男孩子，要把他杀掉，怎么杀？最后一个毒计就是把他丢在河里。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看一下一章的最后一节，大家看一章的最后一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所以这是一个全民的一个什么一个号召，让全民所有的埃及人，你们大家都要注意，以色列只要生一个男孩子，你们就把他扔在河里。你看这个法老多么的恶毒，很恶毒啊！这个法老代表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他就要害死神要拣选的人。你要信主，你要得救，还是要把你杀死，还有扼杀，还有毒害，使这个以色列国整个的灭种。所以这是魔鬼多么大的诡计。而神的计划呢，在出埃及记整卷书给我们看到，神要救赎他的百姓出埃及，因为以色列在埃及是暂时的，也是神的旨意，使雅各家在约瑟做宰相的年间，使雅各家能够在埃及能够怎么样，能够从70个人能够发达起来，以后成为一个大族。果然神的话应验，这当中经过了400年之久。所以神早就跟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早就预言说你的子孙呢，你的后裔要在埃及要寄居埃及，而且400年之久，以后呢，神说我要把他们带出来。谁有办法能够把他们带出来？尽管魔鬼的诡计、法老的毒计是这么厉害，一个又一个再一个，第一章就给我们把三次毒计，结果呢也不能把以色列害死。那今天的圣经第二章，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节。这个第一段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个摩西他生下来的背景，摩西的出生，也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父母的信心。主要的这一段的中心就是摩西父母的信心。摩西所以能够在当时什么背景呢？就是法老要杀死所有以色列人的这个背景之下，摩西这个小婴孩，这个小男孩子竟然没有死，而且死里能够逃生，这是因为什么？这是神的作为。但是具体的呢，是神借着摩西的全家，他的父母的信心保守了这个男孩子，这是第一小段主要的意思，保守了这个男孩子。而且这个信心呢，以至于就可以看到了，法老是要杀这个什么以色列的男孩子，当然也包括摩西，因为摩西是个男孩子，刚刚生下来，是不是长了3个月？而呢，神会借着没有提他的名字，其实在第出埃及记第六章就讲到了，这个摩西的父亲叫做什么呢？叫做暗兰，也是亚伦和米利艾，因为是他们是兄弟三个，兄弟姐妹三个，在第六章提到，就是他的父亲叫暗兰，就是6章18节， 他的母亲叫什么？他的母亲就是在二十节，六章的二十节，叫做约基别。约基别，这就是摩西父母的名字。所以这里没有提，实际就是这么一个家，他们都是利未家族的。利未我们知道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是第三个儿子，是不是？而且呢，利未呢，这个支派呢以后被神拣选，被神拣选，所以这个亚伦子孙呢也是利未支派，所以摩西呢也是利未支派。利未呢就是被神分别出来，这个在以后的在民数记其他许多卷书里都提到利未这个支派。摩西呢就是在这个支派，当然他的哥哥也是这个支派。所以现在就讲到法老要杀灭，要把以色列的男孩子丢在河里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摩西出生的时候。摩西出生，那当然哥哥姐姐可能都大了，我们知道亚伦比他大三岁，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出生了。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摩西是老三，但是摩西赶上了这个时候了，那人看摩西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法老的计谋，法老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而且国王的命令啊，实在下来了就应该把他扔在河里。但是怎么样？我们看到这里说啊，就藏了他三个月。因为什么？一看这孩子这么俊美，俊美不俊美，我看这个做父亲做母亲也舍不得，哪怕长得不好看再丑也是心疼啊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所以这个做父母的怎么样呢？就啊，不怕亡命，进来听着信，藏了他三个月。那三个月也不简单，可能很小，哭的声音不太大，也比较好藏。等到过了三个月了，大孩子越来越大，也不好藏。竟然就那么大胆，在家里就把他藏了三个月，没有叫出来。那一定是说明他们藏得很严密，没有被发现。如果被街坊邻居发现的话，那也糟糕了，这孩子就不能活了。你也报告，他也报告，那么这孩子就死掉了。你这一个摩西的父母把他藏了三个月，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行动。在希伯来书，在新约里头在记载这件事情。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大家看，就是二十三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我找到了，我们大家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这句话就给我们解释了，告诉我们摩西所以能够在死里逃生，在当初这个法老的计谋要杀死所有的男孩子，只要男孩子生下来就把他扔在河里，在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最黑暗的一个背景之下，摩西竟然能够存留。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妈妈敬畏神，你是王的命令，我就不怕，你看胆子大不大？为什么敬畏神？他知道啊，这个摩西生下来一定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是一般情况下应该奉公守法，这是没错的，是吧？王的命令、政府的命令我们都应该遵守，但在某些情况之下违背了信仰，违背了神的旨意，你应该不应该啊？你看这个摩西的父母好厉害啊，怎么样？不怕亡命。大家看见这句话啊，因着信，一个是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你什么都做不成。他就相信是吧，神的旨意一定成就，他就相信这个孩子一定是特别，是神拣选。因为他生的实在是这么可怕，越是可怕越说明什么？魔鬼撒旦要吞噬男孩子，要吞噬。摩西是神拣选，所以法老就下命令把男孩子都给丢掉，都让他死掉。他好厉害呀、所以这个时候谁不怕亡命呢？我看没一个人不怕死。不用说别的，你保守你的男孩子，可能你这个做父母的，你这个条命都没有了，你们的脑袋就不要了吧？不要要了。但是怎么样？因着信，信上帝，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上帝没有改变。虽然以色列是在这样的遭遇当中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以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摩西藏了，不是他的父母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是这么简单，乃是他们把自己都摆上，他们一直信，他们不怕亡命。什么叫不怕亡命啊？我豁出去了，是吧？你就是把我杀头，我要把我的孩子藏起来，我不能就是这么让你把我的孩子弄死，是吧？所以这个是何等宝贵啊！所以我就想起在大陆这个教会受迫害的年间。啊，我们自己是亲身经历，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冒着性命的危险，把神的仆人，把我们这些个为主到处奔跑的人，他们都给我们藏起来。这个藏起来，你藏反革命，你是反革命的付出，是 是不是？这个我们从大陆来的司机都知道，是吧？你暴力法革命，你敢谈判吗？那这里说经得起，得需要信心啊，经得起，而且不怕亡命。我们再看回来，出埃及第二章，我们现在今天主要是看出埃及第二章，第一段一节到十节，一节到十节，第一段的题目就是父母的信心。摩西生下来的背多么恶劣，但是由于父母的信心，竟然把他成了生命。但是呢，大家看第三节，后来不能再长，为什么还是渐渐长大了？哭的声音可能大一点了，这不好长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实在是隔爱，隔心隔爱的，就娶了一个葡萄香。葡萄香是一个很粗糙的，不是这个当时这个尼罗河呀，很多的葡萄啊、苇、芦荻啊、苇子，那就娶了个葡萄，用葡萄编了个箱子。但是葡萄香能够渗水，那所以怎么样？他们就把它抹上石漆，石漆和石油。那就是让他能够什么，就好比方舟一样，你看看方舟，方舟神叫摩亚造方舟的，也是外头要抹上这个石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葡萄香，你别看不起这个葡萄香，这个葡萄香就是什么呢？就是摩西的方舟，是摩西这个方舟，所以它在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呢，葡萄香和方舟原文是同一个字，在原文葡萄香就是方舟，所以摩西被放在葡萄香里。这可以说是什么父母的智慧，没有办法了，在这样危险当中怎么办？家里也不能再藏了，得了，给他扔在河里的了，扔在河里又舍不得，所以把他放了一个箱子。怎么样尽量想办法，万一这个孩子能活呢，或者谁捡去呢，这个我们一点的希望，所以把他放在葡萄箱里。这个葡萄箱就是神隐藏继续保守这个男孩子，这个摩西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的圣经啊，刚才有的师姐还没有来，就是从二章到三章，就是什么领袖的预备，拯救者的预备，谁要救以色列人？以色列在埃及实在太苦了，受苦工，受辖制，法老要灭绝他们，在这样苦工、这样辖制当中呢，神他们的哀伤、他们的痛苦、他们的这种这个难处，神都看见，神都听见。所以第二章到第三章，神预备领袖，神预备工人。这具备这个拯救者，所以这里就是第三节，就是摩西继续被保守，放在葡萄箱里头，那就搁在河底芦荻当中。你看，小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上面都是芦荻，你看不出来。其实它藏在这个芦荻的里面，在河上，这个河水在里面飘在上面。下面我们看，父母这么同心。啊，摩西的父母，这个叫暗来，这个约基别，夫妻两个同心，非常宝贝。所以许多的你要做主的工作，必须要同心。夫妻不同心，你这个孩子就藏不住。丈夫说我们藏起来，妈妈说不肯，那也不行，是不是？做丈夫的做孩子都要同心合意，才能够隐藏神所拣选的人。接着呢，这个姐姐也是那么可爱，你看看这个姐姐现在做主同意，可能也就十来岁一个小姑娘，年纪也不大。但是呢，他也非常关心这个小弟弟。那当这一个小小的摩西刚刚第四个月开始，怎么样被放在这一个葡萄箱里以后，这个姐姐呢就远远的站，为他什么？为他警醒，为他站岗一样，在留心这个孩子，可别被野兽给吃掉，是不是？可别坏人给怎么样？所以他就留心，就是关心这个孩子的安危，关心，要知道他究竟怎样。底下第五节，这就看见神的作为了。所以我们读出埃及啊，太宝贝了，实在是一本救赎的一个故事，是惊心动魄的。法老要害死所有以色列的男孩子，也包括摩西这位拯救者，但是神却是借着谁呀？借着法老亲生的女儿，也保护了这一个摩西。下面这个故事啊，我们看下面，法老的女儿这么巧，不早不晚来到河边洗澡，什么河边也不去，偏在是哪里的河边呢？摩西所住所这个所待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河边，上这儿来洗澡，可能这个地方很宽阔啊，所以在来洗澡的，他的侍女们也在河边行走，在四邻四围在看护他、维护他啊，来为他放哨，是不是？底下呢，这个他就是法老的女儿，是吧？是埃及王的埃及国的什么一个公主，是吧？看见了这个箱子，你看谁也没有看见，他看见了，他洗澡，他留心了这点。这就是给我们看，是神的作为啊，是神叫他看见，看见以后呢，怎么样？他就打了一个比喻，拿来，那这个箱子一定是有这个里头有东西，根本的怎么会呢？有这么一个箱子呢？而且都油漆漆的好好的，这样放在这里，这就把它
然后打开一看，哎呀，这个孩子，而且一打开孩子哭了，我想这个憋得够难受，可见这一箱子是盖着盖的，是不是？把它打开嘛，结果呢，孩子就哭了，底下他就可怜他，法老非常残酷，怎么样啊？要灭绝他。这个法老的女儿呢，就是可怜他，这个信是神给他的，是吧？而且非常可怜，所以他就做了，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他知道法老的秘密，他当然知道，那这一定是希伯来的孩子，但是呢，他有心要留下他。所以底下我们看孩子的姐姐，因为他看见孩子很可爱，而孩子也在哭，也很可怜，所以他有心把他留下。所以这个孩子的姐姐就是米甸安呢，我们知道摩西的姐姐是谁啊？就是米甸安，那以后是你先知啊，也是以色列一代妇女的领袖。姐姐怎么样？就对法老的女儿说：“我看这个小姑娘啊，也很勇敢。你们看勇敢不敢？一般小姑娘啊，很晦涩的，是不是？很害羞的，很不好意思的，又是个公主，我穿着破破烂烂，哪敢见她？是不是？她胆子多大？她就想年轻，她就对法老的女儿说：‘你要这个孩子，好了，我给你找一个奶妈来，是不是？我在希伯来不能住，是吧？因为她是个希伯来的孩子嘛。”你希伯来的孩子，你哪国家的孩子，哪个民族的孩子，你得在哪个民族给他找个奶妈，是不是？他竟然这么样有智慧，又勇敢又有智慧，大家看见没有？是不是？这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要训练孩子，有智慧有勇敢，不是糊里糊涂，傻愣愣，什么都不懂，还要有智慧。他怎么样说？他怎么说呢？他不能说啊，我叫他妈妈来，那糟糕了，是不是？他怎么说？我给你找一个奶妈来。问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啊？那这个法老女儿很高兴啊，可以啊，同意就去找了孩子的母亲来，把妈妈叫来了。这个也不撒谎，这个确实是一个奶妈，是不是？那生了孩子，我们知道就是有奶妈，只要有奶，你就可以做奶妈了，是不是？而且奶妈之前呢，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本来摩西的母亲就是约西别，虽然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他不能，他也不敢公开的来奴养自己的儿子，看看到底这个地步，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敢，你奴养，你把他留下，你就是废了。但是如今呢，神却是用了一种代替的方法，竟然使得摩西的母亲能够公开的、合法的，他带着公家，他拿着工资，能够公开合法的，能够养起自己的儿子来，这是何等奇妙！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作为。神的手，箴言二十二章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二章第二节，天地万有是神所造，连环境、仇敌、魔鬼、撒旦都是神所造，为了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这里说一句话，箴言二十二章第二节，大家念：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你看见没有？这是神造的，法老的女儿是神造的，穷人是神造的，富人也是神造的，对吧？穷人更蒙恩，摩西的家庭一定不会很阔气的，是不是？以色列这穷人也是代表受欺压，是不是？是受压迫的这个人。但是呢，富人也是神造的，富户穷人再次相遇，哪里想到这么巧？没那么再巧的了，是不是？这个家庭受迫害。这个家庭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不能保住了，这么危险，甚至把他扔在卢迪那里了，是不是？但是呢，神会怎么样？神预备了富户，就是法老的女儿，竟然使他们相遇在河边，相遇在河边，这是谁的作为啊？是耶和华所造，耶和华所造。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所遇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你所遭遇的事，都是耶和华所造，为了照顾我们，为了对我们有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这就是神道。所以我们看这一章圣经啊，是不是？这就是神为摩西预备了一个奶妈，就是自己的母亲。所以呢，结果妇人就抱着孩子去奶他，奶他多少年没有做，孩子见长，然后妇人呢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于是摩西就进了王宫了，做了他的儿子，谁的儿子啊？法老女儿日子。据说历史上说，这个公主啊，法老的女儿是一个王位的继承人。法老没有儿子，所以这个公主就是王位继承人。那摩西做了这个公主的这个儿子的话，那将来很可能也是个继承人，住在王宫里， 那这一个贫穷的、可怜的、困苦的、将亡的人，竟然一下子升高，被带到了王宫里面。啊，这是神的作为。那也可以给我们看看，出乎神的美好的意思，使得摩西从小是在母亲的怀里长大，从小啊，这个很小的时候，当然有的国家民族不一样，有的是2岁就断奶，也有30岁才断奶的，是吧？所以从小呢，他能够受到了母亲的熏陶，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父母，爱神的父母，有信心的父母，起码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知道他的民族是在受迫害，他知道他将来长大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救自己的民族，救自己的同胞。是吧？说这个根子在摩西的从小的这一个什么母亲的乳养当中就已经在他里面扎了根了，已经扎了根了。当然按着属灵的意思更宝贵了，乳养啊，这个奶子代表主导大，是不是？许多的这个神所兴起的人年轻的功能需要什么来乳养？什么奶？主导大。彼得前书2章啊，1节2节告诉我们，我们除掉一切的恶，然后呢就要吃那什么纯净的灵奶，就是主导大，纯净的灵奶使我们因此健康，你这个就是不是？纯净的灵奶就是主导大，所以这个孩子就健康，渐渐长大。我们不知道长到几岁，起码稍微懂点事了以后呢，就把他送到王宫。所以这个也是母亲，我想也是凭着信心把他送去。好了，好什么呀？好难过呀，好舍不得呀，自己的儿子就要把他送到王宫里。但是必须说，因为他是替法老的女儿养活这个孩子，所以底下呢，从此摩西呢就成了在王宫里长大，就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是合法的身份，是吧？是法老女儿的儿子，所以底下最后就是摩西，他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摩西，啊，这个孩子就起名叫摩西。摩西有意义在做，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这摩西名字是从水里拉上来。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上来，是摩西和耶稣有关系的。为什么？用摩西的一生可以预表基督。预表基督在新约很多地方给我们看到是预表基督，啊，基督降世的时候有希律王的迫害，啊，甚至要杀这个小婴孩耶稣，杀不了以后怎么样？把伯利恒里外所有的2岁以下的男孩子全部都杀光，你就可以看见当时那个希律王，现在给我们看的是法老王、埃及王，啊，同样都是这个背后这个魔鬼啊，撒旦的权势，就是要扑灭、消灭神的旨意。神所拣选的人，所以在这第一小段那就给我们看了有这么几点，这一个摩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竟然被神保住了，神借着环境把他藏起来，使他能够被养下来，而且能够渐渐的长大，甚至神把他放在王宫里。而这一放在王宫有多少年呢？我们现在看下面第二段是11节到25节，我们就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二段就是摩西在王宫造就以后，神看他不合格，神把他带到哪里？一片旷野。所以第二段就是逃亡一件受神造就，逃亡一件受神造就。他怎么会逃亡一件呢？那我们看一下11节，这里写的比较简单，等一下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地方的圣经，就知道摩西在王宫里都学到了什么，到底都做些什么，有多少年。摩西的一生我们知道实际共是120岁，他一生的三分之一在王宫里长大，三分之一的时间。然后呢第二个三分之一就是什么？就是在米甸的旷野，受神的造就。所以王宫的造就再加上米甸旷野的造就，所以他一生三分之二是被神预备的。所以神要预备一个功能，你看里面一生的三分之二是被预备期间，整个是预备期间，等到他80岁他才什么出来蒙神的呼召。所以等一下我们过几天过几个礼拜我们读出来就知道摩西蒙召的时候神呼召他去见法老是什么时候？80岁，那不就是整个他度过了三分之二的一生。神为了什么呀？为了精心的造就这个摩西，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领袖，即成为一个合格的拯救者，来救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能够出埃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他说后来摩西长大， 那罪人呢，就等于是摩西在王宫里经过了40年了。现在摩西要出来了，他以为自己合格了，他以为自己，哎呀，他多么爱骨肉！你看他长大以后怎么样？他就去见他的骨肉同胞，他去见他的弟兄。这弟兄就是的，他自己的骨肉以色列民，他去看看他们。这个神经很好，是吧？他一定想，我学问也得到了，我知识也得到了，我身体也很大，我现在这么年轻，我该为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我的骨肉、我的同胞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就去看他们，看他们的重担，关心他们的事。是啊，他以为他神的时候到了，他去祭奠，结果呢，他就发现了什么呢？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的人，正在打他，所以他受不了了，是不是？希伯来人在埃及的这个国土当中受气啊，做苦工还不错，还随便挨打。所以摩西看见以后呢，他不能容忍，所以他一个出于一个爱国的心，爱骨肉同胞的心，确实是出于爱心，所以他就气不过分了。他就左右观看，见没有人，赶紧的立刻的嘛，把这个埃及人就打死。他为什么打死？为了救这个希伯来人。他想，如果我不救他的话，可能这希伯来人要被埃及人打死，这又很可能的，是不是？他不死，那么，如果是希伯来死，那我不如把这个埃及人打死。啊、所以这个摩西怎么样？好，一出来就打死人，把埃及人打死。那现在对不对呀、啊？其实是不解决问题呀、啊，只不过是凭血气。是你打死一个埃及人，对以色列有什么好处呢？可能更对以色列，不更对这个、啊、埃及人去啊更厉害，那更的激怒，所以呢，怎么样？他也害怕呀、啊，对吧？他藏在沙土里，那、啊、这也表明摩西的工作啊，第一次出来，从王宫里出来以后不合格，所以所做的工作也真的就是像沙土的工作一样，没有根基的沙土，怎么样？最后得把它掩盖住，其实藏得住吧，也藏不住。所以第二天我们看看，第二天又发生一件事。第二天他出去见两个希伯来人争斗，你看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争斗啊，所以说是有的时候是跟什么跟外族人，有的时候彼此之间争斗。所以摩西就劝他，跟他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大家都是同兄弟，大家都一块受欺啊，那是同族人，你怎么打他呢？好，你先去看看那人很厉害，做的嘛，谁愿意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你是谁呀、啊？你管得到我们呢？是不是、啊？难道你要杀我，杀个埃及人吗？可见的，摩西头一天所做的事已经被人知道、啊。他以为我把他藏在沙土里面，我打死了，想没事了，其实不行啊，已经被人知道了。所以摩西一听这个话就害怕起来，害怕起来、啊。因为什么？大家知道？因为他是打死一个埃及人，就好像我们住在这个外国，怎么样？异族。你这个当地的人给人打死，人家国家会要追究，就绝对不能容忍，是不是？所以摩西更惧怕，做这事必须被人知道。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是啊，说连法老都听见，法老更气愤了。好了，你住在王宫里，你不好好的安分守己，你就跑了出去，你别杀埃及。那法老当然非常气愤，就要杀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摩西是怎么样被逃到一片旷野。这就神借着这件事逼着摩西，你不逃也得逃。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让摩西经过40年王宫的照顾以后，神要把他逼到五天的旷野，继续受神的照顾。这一段的照顾叫做旷野的照顾，这个对摩西是最要紧的这一段照顾，这是生命的照顾，是神独自的照顾，是旷野的照顾。而他怎么样呢？他以为自己是这个响当当的一个领袖。我就是领袖，我来救人。其实没有救人，他倒杀人，是的，他也没真正的救人。所以结果呢，就逼他逃往米甸埃及，为了米甸的这个地方去。米甸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旷野，那神就把他逃带到那里。在这里啊，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第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7章，就是司提反在他殉道之前的讲话里，对于摩西的事讲的比较详细。我们看一下这个摩西的事情啊，就是《使徒行传》第7章20节，20节开始到29节啊，在这一段我们看它可以给我们补充，因为我们在出埃及里还没有看到这么详细，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20节到29节这一段。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 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死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呼避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什么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好，就到这里，下面就是第三章的这个具体的，就是讲到出埃及第三章的事。那在这一段大家看见，这就是讲到了摩西，他凭着他自己，我想他绝不会拣选到米甸的旷野去干什么去啊，是不是？刚刚在王宫里出来，你看这王宫40年也不是白待的，在王宫里长大，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我们觉得埃及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呀，在古代的时候，是不是？埃及的学问、知识各个方面，他都学到了，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是很出色的一个人，是不是？是很有前途的一个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一个人。那真正是一个王宫里的什么呀？法老女儿的一个接班人。但是怎么样呢？他却是怎么样啊？他心中起意，看他弟兄，这点很宝贵啊。他没有觉得我是王宫里人，我好好的，我这里生活很好，家业都很好，管得什么我的名字、我的骨肉、我的同胞？他竟然会想念他自己的同胞，是不是？他愿意去看他们。而呢，他自己还在血气里面，这个生命还没有被完全的得到，就是没有造就好。所以摩西在神看，你虽然得到了埃及人的学问，又有口才，又说话行事，又有才能，但是呢，缺少生命里面的丰盛照顾。这样的话，他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一个牧人。那做好牧人呢，你要生命丰盛，是不是？要经过磨练，痛苦的磨练。所以神就借了他的失败，那今天就看到摩西的失败。但这个失败，这个什么呀？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祸中有福啊！这个爱人看你真是杀了人的名字，法老一定追究你，你往哪逃？结果他逃到旷野，结果在神的面前蒙了。那神面前蒙了呢？那这就是神用他的方法，借着人的失败来让他的，让他逼着逃到里面的旷野。那结果在里面旷野蒙了，这是第一步。我们现在再看第二部圣经，就希伯来书第11章，还有关于摩西的这个讲论的，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24节到26节，我们还是一起念24到26。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那就到此为止。所以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摩西啊，他去看这个骨肉同胞啊，他实在是很宝贵的心智。他长大了，他不愿意做，他不肯做法老女儿之子。他拣选的是什么？他拣选的是他要关心自己的骨肉。他知道神造就他是为了让他要做领袖的。所以下面25节最宝贵了，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意享受什么最终之乐。王宫的生活就是最终之乐，代表这个世界啊，多么享受啊，多么好玩啊，多么舒服啊，多么放纵啊，他不愿意。那说今天有些青年人真的被主拣选，我听说这一次芝加哥的这一次大会啊，大家知道吗？有300多人学士全职奉献给主，那大会的真的能够走上来啊，他们参加大会，我们就已经接到2个电话啊，听到很好的光景啊，就是。这个跨世纪的大会啊，华人有1200名参加，他们夜里一直祷告到1点钟，就是跨世纪的这个聚会，那唐总统亲自带领他们，领他们唱诗啊，带领他们很好，所以有300多人。 是你决志奉献给主，你还要接受主的造就，你还能够像摩西一样，你要什么呀？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你还要拒绝世界，你还要有些选择。如果你还一边享受一边为自己，那你这条道路就走不上去，是不是？全职奉献是表明你要跟随主走受苦的路，是不是？你要有全职来受主的造就，完全的来服侍主了，将来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所以他这就是他的选择。你在王宫里头，像法老女儿公主有什么你有什么，是不是？王宫里头国王有什么你都有什么，多享受，多么宝贝，多么丰富，但他不要，他拒绝，是吧？所以这个心很宝贝，是不是？因为他想把要得的上，就是将来的上，所以他拣选了这条路。可是呢，生下来还不行，出来还有血气，是吧？所以我们没有对主告的话，我们为主做工呢，常常带着肉体血气，所以在审判不合格，出来就一些问题就不冷静，就打死人。这个摩西也不是故意的，这个，但是他。当时是为了要救自己的骨头同胞，所以他就把他打死，所以这就告诉神要逼他到哪里，到今天的旷野。下面开始，我们就是从第十五节开始，这不是到你这旷野了吗？十六节，接下来就是逃亡以便受神造就，还是包括第二段里面的第二小段，逃亡以便受神造就，从十六节开始。那这一段我们看一下，今日他，你想呢，朝到那里去，举目无亲，四面无助，那就是不知道上哪里寄居，他都不知道。他正好呢来到一个井旁，那井旁比较舒服，可以歇一歇脚，可以喝点水。有一天他在井旁坐下，结果呢有米店的妻子有七个女儿来打水，那这一家有七个姐妹，你看是都出来打水，这个。打水是为了印羊啊，因为他们这个古代的时候一般都是女孩子来印羊去。你看那不是拉班家也是这样的，这个拉杰就是牧羊他爸爸的羊群。所以呢这些女孩子呢就是来什么来把水打开，把这个井打开，要印他父亲的羊群。结果呢当时呢这女孩子容易受欺负啊，牧羊的人呢就把他们赶散了，不让他们来印羊。啊，就受人家的欺负了。结果摩西怎么样？摩西看见就起来帮助他，又印了他们的群。印羊很多也不是这么容易。你看那利百加身上印这个一个老婆子的骆驼，十个骆驼，一个一个，你想得多少水，要把它打上来，一个要印他的羊，印毒，就是让羊群要喝毒，所以这里也是这样。所以这一点就可以看见摩西是吧？这个他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很宝贝的一个用点是什么？他能够乐于助人。有舍己牺牲的心啊，关心那些个软弱的人，是不是？看谁受欺负，他就特别的帮助，所以他就帮助他们，又印了他们的群羊。那其实陌生不知道，也不认识，他竟然这样的来这个爱心的相顾，能够关心别人，能够舍己帮助人。结果你还是很顺利啊，强于一个羊群里也都印好了，他们就回去。到了父亲那里，父亲就问：“哎，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快呀？”你们现在怎么这么顺利啊？就问这个女儿们，他们就说了，有一个埃及人，他们以为摩西是埃及人，那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时候，这摩西这个本性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就是有一颗爱人的心，他有一颗什么去解救别人，自己年轻了，自己身强力壮了，他就救了，所以他救了这个女孩子脱离牧羊人的时候，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我们的羊群。所以他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二十节，这些女孩子的父亲呢，后来我们知道就是摩西的岳父了，也叫刘尔，在十八章叫做叶特罗，实际就是同一个人。后来他父亲就对女儿们说了：“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怎么不把他请进来来去吃饭呢？这起码是个礼貌啊。”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把摩西请来了。这样以后呢，摩西就甘心和那个人同住。后来那人呢就把他的女儿七个女儿当中的一个叫西波拉就给了摩西为妻，以后呢摩西生了两个儿子，这里提到一个儿子，后面在十八章提到还有一个叫以利谢，两个，一个是格顺，一个是以利谢，他给他起名字就意思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那这点呢，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摩西他因为寄居在外邦，他举目无亲啊，是不是？他根本没有，完全不在自己的以色列的地方，完全没有家的等于，是不是？逃亡嘛，是个逃亡的人。所以摩西娶外邦人为妻，和约瑟在埃及也是娶外邦女子为妻，这两件事情都是预表，预表什么？预表基督和外邦教会联合的，因为他们不是说，哎，我们故意的去和外邦人联合，乃是他们在外邦，他们就是寄居在外邦，而且当时也根本没有一个以色列人，那就是神给他们安排的。底下我们再看，那这一代待了多久？这一代就是40年了，这一代是40年。到了第三章，他就蒙神呼召，摩西啊，神亲自向他显现，蒙神呼召，叫他出来，真正的做以色列的拯救者。所以第一次是从王宫里出来，他自己本想我应该去解救我的同胞，但是神看他还不合格，神看他还充满了肉体血气，还没有背景背景。这摩西怎么被炼？我们可以想到这40年他在做什么？牧养他父亲的岳父的羊群。一个牧羊的人呢，天天跟羊群打交道，那这是很痛苦的磨练，要忍耐，要爱心，要温柔，要担当，要体贴，要关心，是不是？要智慧，要各个方面，你要整个的牧羊。所以以后摩西就成为一个牧者了，摩西就是牧羊群羊，在以色列就是神的群羊。所以他现在嘛，神说你在没有牧羊我的群羊之前，我让你真的天天牧羊。摩西就是个牧羊人，所以摩西的特性，摩西的本性，怎么经过锤炼，这个被磨练成为一个好牧人，那就是经过这40年。我想这40年一天非常痛苦，是吧？天天这个风吹日晒，是吧？雨淋啊，天天在旷野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被神造，神造的。所以最后23节到25节，那就是说时候到了，神就是预备环境，神预备环境，这个环境是神所造。刚才我们不懂吗？环境都是神做的，天地万物是神做的，环境背景都是神做的。所以看二三节的，过了多年，这个多年呢，这多年是多少年呢？过了40年了，是不是啊？第一个40年过去了，是吧？摩西的一生是120岁，是吧？32的时间神造给他，在王宫里40年，这里又待了40年，所以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这个埃及王死了，就是要杀摩西的那个埃及王。这个埃及王死了，也就是这个怎么样？就是第一章那个迫害这个人的那个埃及王死了。当然后来兴起的还是迫害，但起码不再追杀摩西了，是不是？因为那个摩西那个王不是要杀摩西，不料以色列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那就是说，这多少年来以色列在埃及所受的苦，神都看见，神都看见，神都听见，是吧？在这里说什么？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第二四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听见了。所以今天全地的人，许多的痛苦的这个心灵里面痛苦的许多灵魂，可能有人有钱有地位，有样都有，心里很痛苦的。他们里面的哀声，里面在寻找什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一个救主，他们都没有找到。被许多人的痛苦哀声，神都纪念，神听见，神纪念。所以下面说，神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在雅各所立的约。神的约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所拣选的以色列，要什么？要产生救恩，要预备基督耶稣的降世。所以整个这一系列来讲，这都是和救恩有关系，和救恩有关系的这个约，这个约就在这。神预备救恩，这个预约神纪念，因为神曾经和亚伯拉罕多次立约，以后也和以撒立约，也和雅各立约，神的约不改变。所以说神看过以色列，也知道了他们的罪行，是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什么上帝不救啊，确实上帝在各方面在准备，预备环境预备时间，预备地点，预备领袖，预备工人，神都在预备都在预备，是吧？所以这摩西是谁？这摩西应该说是你我，我们都应该做摩西。你说我有工作，你不是全职，你也应该做摩西，是不是？你要牧羊，有的百姓，有的群羊， 我们不能重受主的恩典，这个很多很多都是在职的，你在职你也可以牧养，但一里一生都是在职的，但一里没有全职奉献给主。是的，当然每一个功能不一样，是吧？但一里是一个先知，得意象，为神在王宫里做了美好的见证，经过几个朝代，这样的圣洁气血光明，他见异象异梦，是不是？但一里也是一个功，也是一个在职的嘛，他不一定都是全职的，是不是？他做宰相啊，做总长，他做满了日理万机，是不是？所以今天摩西是谁？今天摩西可以说就是你我，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都有一段在主里边的旷野。什么叫旷野？就是能够多一点的单独的亲近神。什么叫旷野？是神造就你的时间。一点，可能你在单位里，在你的工厂里，在你的学校里，但是呢，神给你这些个环境就是你的迷恋旷野，要接受你的造就，那谦卑受对付，要积极的装备自己，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一个领袖，能够使更多的人因我们而蒙恩。所以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呢，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这一段，我希望大家记下来，这是耶稣亲自所讲的话，正和今天和我们有关系。我们要求可以兴起摩西，耶稣怎么说？我们看一下35到38一块念。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有一次不要停止，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因为他的痛苦流离，就把他的病都带回来。于是这些人说：“要这么当家主，
做工的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一段话是耶稣亲自说的。一方面，耶稣自己是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神国的福音，医治病。一定赶鬼，耶稣忙得不得了。这个耶稣什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说教会也没有牧人呢。我们一看那个报啊，有好多杂在后面，现在聘牧，好多教会都，这整个在北美大地啊，我告诉你，好多教会都没有牧人，有的缺什么？缺国语堂的，有的缺什么什么英语堂的，有的缺什么青年的，总是缺少工人。工人都供不应求啊，是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什么态度？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许多人生就病，耶稣怜悯了，因为他们困苦流离，没有牧人，好像羊没有牧人。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庄稼多，工人少啊。所以现在整个的全局的观念就是这样，人心实在神都在预备了，许多人像中国大地，是不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这几十年这个折腾啊，这个运动啊，一个一个人们已经得了一个结论，就是地上找不到真理，是不是？找不到啊！他们这些人说了半天都是骗子，是不是？找不到真理啊！昨天是真理，今天就扫地，就没有真理了。所以神已经预备心，预备人心，让人能够接受耶稣。但是工人在哪里？没有人传，怎么能有人听？没有人听，怎么能有人信？是啊，信道是从听到的，听到是从什么来？传道带到了罗马，带到了西班牙。为什么？因为保罗这个工人，他在加勒伯矿子完全被神得到。所以今天你我们大家都有心要为主传福音。我想大家不愿意，如果今天师弟来讲，哦，耶稣呜一下子把我们都取走了，我们的挺快乐是吧？被提了，地上了各个单位、各个家庭、各个地方找了这么一些基督徒，但是我们怎么见主？这个问题在这里。现在我们是离开世界，好在屋里，是吧？怎么这么痛苦？是不是？还有牙疼，还有有病，还有动手术，还有生离死别，这世界很痛苦的。你进了主也有劳苦差事，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见主？那现在我们都进入了进入什么呀？这个进入一个世纪，我想这是对我们大家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不能再这样的像过去那一个世界，像去年、像以前那样的。哎，这种知识不够，起码我们应该是觉得。那感谢主，我们最近我们在恩典院里，我们也有个一个小小的，也有几个地方。 很近的祷告，一直祷告到夜里两点，是吧？我们有要求有祷告，就是面对前面的父亲，我们该怎么进去，我们怎么样装备，我们怎么祷告神，是吧？主叫我做些什么，我们都应该清楚，我就糊里糊涂就那么混着，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意义，是吧？是有目标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读了这一个今天的摩西的书以后，和保罗今天我念的这一个也很宝贵啊。保罗所以能够他所传的福音不是由于人，不是人教导的，不是这么一套套的理论或者是神学的一个什么讲论，都不是，而是什么？他说我是从基督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那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所领会的这个福音能够传的完美，能够从启示而来？什么叫启示？你直接出神那里有所领会，有所领受。这本圣经你所讲的不是头脑的知识，那不是从人来的，直接从神，那是需要我们大家都需要求助给我们啊！在你工作之余，在你白天黑夜，心里多一点安静，把它清净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亚勒伯旷野和底线旷野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实在的像摩西这样能够被选择的啊！今天你没有看到什么，就是摩西被带到旷野了，是吧？跟着牧羊，这个他越过的平壤，但是第三章下一段我们就看见了，神时候到了，神就呼召他了，神就给他看见大异象啊，神呼召他，让他做以色列的领袖，所以这不会像以色列说谁愿意做我领袖啊？是不是？时候到人家不佩服他，时候到人家不买他的账，那在时候到了。